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粤语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香港公务员将于5月4号复工；新西兰解除禁足令，麦当劳凌晨拥排队车潮；全邮寄投票抗疫，我去俄经验是否适用大选待观察；印度同英国合作，盼武汉肺炎疫情9月上市；美院承认以色列并吞西岸，但要以巴谈判；美驱逐舰记得号激增47人确诊；罗斯福号955人染疫；无惧经济胁迫，澳洲各界支持调查中共疫情作为；密苏里州5月4号允许企业重新营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8号宣布，港府公务员将从5月4号起开始复工，公共服务亦将于下个礼拜一分阶段恢复。继礼拜一香港8日以来第四次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后，港府亦开始放松部分防疫措施。林郑在礼拜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将处理疫情的方式形容为抑扬顿挫。首阶段在5月4号生效，包括大部分公务员从当日起回复正常上班，公共服务将恢复正常运作，包括接待、登记和查询服务。公共设施亦将重新开放，包括图书馆、游乐场和博物馆等，但有所限制。目前仍禁止4人以上聚集。对于有效期将在5月7号届满的防疫措施，包括禁止4人以上团体活动等禁令，林郑表示目前暂时无法宣布下一步安排。新西兰从礼拜一午夜起将疫情警戒级别从最高的第四级降调一级，解除长达一个月的封城措施，并放宽强制店家歇业的严苛限制，估计新西兰约有40万人复工。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很多民众在禁令解除的当下立刻在速食餐馆外大排长龙。新西兰总理艾尔登礼拜二话俾新西兰广播电台知，我哋可以有信心咁表示，新西兰冇社区传播，目前嘅策略系维持现状。不过，尽管调低警戒级别，新西兰多项社交距离措施仍然继续实施，商场、酒吧、理发铺同其他公共场所区域仍然关闭至少再两个礼拜。美国俄亥俄州28号将进行民主党初选投票，但几乎会全面采取邮寄投票。这个亦使得票务经验丰富的俄州仍面临诸多问题，很多民众可能来不及投票。根据州选务资料，超过190万选民要求礼拜二当日行使缺席投票，比2016年初选的缺席投票率增加 421%。俄州选举办公室依法必须将选票寄给25号中午前将申请书寄达办公室的选民，而棍资料显示25号至少寄出了37000张缺席选票，但美国邮政管理局4月20号寄给俄州88棍选务官员的邮件警告，很多选票可能无法及时寄到选民手中。根据州选举规定，选民寄回的缺席选票邮戳不能够迟于27号才能够顺利计票。公共利益监督团体同道会俄亥俄州分会执行长图尔策表示，我们真的很幸运，这个只是初选，如果发生在11月，你可以想象就如海啸来袭，选委会不可能应付过来。全球最大的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礼拜一表示，同英国合作的武汉肺炎疫苗有望于今年5月底前完成并且开始制造，期盼能够在9月上市，成本约为1000卢比，约合美金13美元，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药品和疫苗生产国，有六家主要的疫苗制造商和很多较小规模的疫苗制造商。目前有六家疫苗公司正是和英国、美国的科学家合作，参与冠状病毒的疫苗开发。位于普恩的印度血清研究所负责人普纳瓦拉27号告诉新德里电视台知，大约一个礼拜前开始，该所和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在疫苗研发上有重大斩获，希望5月底前能够开发完成，并开始生产这款疫苗。美国国务院27号表示，已经准备好承认以色列并吞约旦河西岸大半地区，但亦要求以色列新成立的联合政府同巴勒斯坦谈判。以色列在一年内历经三次国会选举，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对手今次都未能取得执政所需的多数。后来双方达成权力共享协议，并组联合政府，先打破僵局。内塔尼亚胡扬言推动并吞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计划，而巴勒斯坦人表示此举会关上两国解决方案的大门。两国解决方案是美国促进以巴和谈的主要方针，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建立政府，和平共存，由中东、北非等阿拉伯国家组成的阿拉伯联盟预定这个礼拜举行视讯会议，讨论以色列的并吞计划。在以色列联合政府协议下，最快可能7月就会采取并吞行动。根据美国海军部的公开资料，驱逐舰纪德号27号通报感染武汉肺炎的确诊船员达47人，比起24号有18人确诊，舰艇上的染疫人数快速激增。纪德号是继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之后，美国第二艘在海上执勤受到中共疫情影响的舰艇。海军部星期一发布的声明指出，目前纪德号上 45% 的船员完成检测，至少有47位船员确诊，其中两位船员返回美国本土就医，另外15位出现症状的船员被送到两栖攻击舰梅金岛号观察病情。海军官员表示，在得知纪德号舰艇有第一例武汉肺炎确诊后，已迅速回应处理，让船员落船就医，并且派遣拥有医疗团队的梅金岛号前往和纪德号会合。目前船员都带着个人防护设备和口罩。27号，中共驻澳洲大使盛敬业扬言，澳洲当局推动对中共的疫情独立调查，可能会使澳洲失去中国市场，此举引来几乎整个澳洲政界和学术界的抨击。盛敬业表示，澳洲如果提倡对中共展开疫情爆发以来的调查，中国民众可能因此抵制澳洲红酒和牛肉，家长亦可能不送子女到澳洲留学。澳洲外交部长潘恩星期一发表声明，指中共当局不应该试图采取经济胁迫手段。澳洲贸易、旅游企投资部部长伯明翰28号就表示，他对于盛敬业的言论感到失望。而面对中共的经济胁迫，澳洲外交企贸易部秘书长孙方安已经就此事致电盛敬业。伯明翰强调，澳洲政府的立场不会改变。根据密苏里州州长迈克帕森制定的新计划，密苏里州将在5月4号取消因疫情而采取有关限制商业经营的规定。州长帕森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州将准备下个礼拜开始重新开放经济。他说，我们的计划正在奏效，医疗保健系统并未被疫情压倒，我们正赢得胜利。根据新计划，只要能够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任何企业都能将重新营业。室内零售企业还必须将其客户数量限制为不超过正常容量的 25%。而密苏里州的命令并没有区分必要工作和非必要工作。帕森在书面声明里面说，密苏里州的所有企业、雇主和雇员对我们的经济和福祉至关重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实施更严格限制。美台卫生部长通话聚焦防疫及世卫议题。 尼日利亚律师联盟向中共索赔2000亿美元。金正恩在边度？川普讲知道，但而家唔能够讲。川普宣布一项蓝图，俄罗斯国防部2000人染疫，英国失去400万个工作职位。捷南航空要求乘客佩戴口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礼拜一宣布将对中国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防止中共通过民用商业等途径获取美国半导体生产设备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转为军用。美国商务部的新规定要求，如果美国公司要向中国出售军事相关产品，即使是为民用而购买，需要先获得商务部的许可证。商务部仲取消了对某些集成电路、电信设备、雷达和高端电脑在内的民用产品的豁免。这项豁免规定，如果是用于非军事实体和用途，则可以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出口某些美国技术。除了要求更多产品在出口前获得许可外，美国仲将这些限制扩大到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的交易中。但最大的影响将是与中国的交易。商务部长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有些国家有从美国公司购买商品用于军事用途的历史，考虑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和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4月27日举行双边电话会议。会中阿扎尔部长赞许台湾在对抗疫情的成就，并感谢台湾捐赠口罩，双方就防疫策略进行深入交流，亦交换彼此对于全球卫生安全及其他重要卫生议题的睇法，尤其是台湾应完整参与世卫组织的议题。阿扎尔部长重申美国将持续全力支持台湾扩大参与世卫和全球卫生事务，让台湾能够与国际社会分享贡献其卫生专业，促进全球卫生安全。台湾卫福部就说，双方同意未来继续深化及扩大卫生领域的合作，尤其强调在中共病毒疫苗、药物研发以及防疫物资等台美防疫合作。最后两人都表示期盼再次会面。据尼日利亚媒体报道，尼日利亚律师联盟要求中共赔偿2000亿美元，用来赔偿中共病毒给该国带来的生命损失、经济扼杀、创伤、苦难、社会迷失方向、精神折磨和破坏尼日利亚人民的正当生活。首席检察官阿茨格教授礼拜就此事发表了一份声明。阿茨格目前是英国伦敦国协仲裁法院代表尼日利亚和非洲的成员。声明表示，法律专家小组计划了一项两个阶段的行动方案。第一步是向尼日利亚联邦高等法院提告。第二步是说服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在海牙的国际法院对中共提出国家诉讼。声明说，这些法律专家将要求中共赔偿2000亿美元。中共政府将通过其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收到诉讼。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去向近日成为各大媒体追踪焦点。最近几日一直有人推测话他已经去世，或处于植物人状态。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抗疫小组简报会上被问及有关金正恩去向的问题时表示，我不可以话给你们知，但我确实知道一些，但是现在不能够谈论他，只能祝福他们。川普补充说，可能会在无奈听到他的消息。另一名记者追问有关金正恩近日发表声明之事，川普回答说，没人知道他现在的行踪，所以显然不会有你说的这件事，我认为不会有这件事。另外，北韩官媒朝中社27号报道说，金正恩就南非自由日向南非总理西里尔·拉马佛沙发贺电，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27号。但外界无办法证实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川普总统礼拜一晚间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一项蓝图，为各州应如何处理中共病毒设定指导方针，以区分各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作用。川普说， 我们正在继续迅速扩大我们的能力，并相信我们有足够的测试来启动重新开放过程。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开放，测试根本不会成为问题。实际上，这个将成为我们拥有的重要资产之一。川普补充说，今日我们发布了有关测试的更多指导，以告知各州制定阶段性且非常安全的重新开放计划。我们的蓝图描述了各州应如何释放其全部能力，扩大测试数量，建立监控系统，以检测在测试平台上本地爆发疫情，并进行接触者跟踪。我们掌握一切情况。俄罗斯国防部礼拜称，俄罗斯军方在其军人、学员和文职雇员中报告了2090例中共病毒病例。国防部说，从3月到4月26号，有874名军人测试为阳性，其中大多数人在家中或在军队医院隔离。在俄罗斯全国军校的学员中，还发现了971例病例。国防部的245名文职人员经测试呈阳性反应。声明补充说，大多数患者没有症状。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俄罗斯独立媒体报道了军校中爆发了冠状病毒的报道，其中包括参加5月9号胜利日游行的莫斯科彩排的部队。上个礼拜，莫斯科基罗夫军事医学院院长因未来采取适当的对抗疫情措施而被解雇。英国财政大臣辛伟成礼拜一对英国国会表示，英国失去了400万个工作职位，四分之一的企业已经停止运作。他说，经济形势的严重性毫无疑问，现在已经是艰难的时期，将来还会有更多。辛伟成话俾国会议员知，佢理解人民嘅担忧，但系政府保护经济最重要嘅事情就系保护人民嘅健康。佢话政府嘅财政援助计划应该起到桥梁嘅作用，支持有生存能力嘅企业维持生计，并保护嗰啲喺急剧同重大危机中原本会对被解雇嘅人嘅工作。辛伟成表示，到而家为止，英国政府已向国家卫生院同其他公共服务部门支付咗160亿英镑，大约有50万雇主申请咗就业保留计划。该计划保证支付工人工资嘅80%，如果佢哋休假，就最高可达2500英镑。美国捷蓝航空公司发布一份声明话，从5月4号开始，捷蓝航空要求所有乘客在旅行期间戴上面罩。据一个主要的空乘人员工会称，这个是美国第一家采取这种措施的主要航空公司。捷蓝航空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乔安娜·格拉格蒂表示，戴上面罩并不是要保护自己，而是要保护周围的人。他说，在飞机上，机舱空气每隔几分钟就能通过过滤器进行好好的循环和清洁，但这个是一个共享的空间，我们必须为他人着想。我们还要求我们的客户在机场亦遵守疾控中心的准则。根据疾控中心的指南要求，所有个人都应该在公共场所戴上面罩，以帮助减缓中共病毒的传播。该政策是在该航空公司开始要求所有机组人员在工作时戴上口罩之后发布的。
继续下来的是新闻速递。
从中大厦顶基运动场沿路走到二号桥，阿汤回忆起当日中大保卫战种种刻骨铭心的场面。阿汤说，中大是他第二个屋企，对于大学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但就在11月12号那日，防暴警察强攻进入校园，令到平日宁静优美的校园瞬间成为烟雾弥漫的战场。
很多时候的感觉就是，无论出面打到点都好，只要回到去大学的校园范围，我就真的觉得自己安全了。因为即使在条街那里也好，搭车也好，都有时候会怕会不会周边有些便衣在埋伏等等，但是回到大学就往往都会 冇咗呢個諗法咯，真係覺得呢度係一個屋企咁。但係去到嗰一日係第一次感受到呢一個咁安全、咁保護到我哋嘅地方係受到侵犯。
根據警方數字，單係11月12日，警方一共使用2330枚催淚彈、1700枚橡膠子彈、434枚布袋彈以及159枚海綿彈，亦都有出動水炮車。示威者就以汽油彈、磚頭還擊。喺中大攻防戰嘅幾日，多名學生以及示威者被捕，超過60人受傷。對於唔少中大生同埋香港人嚟講，嗰日係個不眠夜。而自從中大一役之後，二號橋就成為咗中大禁地，周圍都有保安看守，橋面樹立咗一個寫有工程進行中、不可內進嘅警告牌，亦都有水馬封住橋口，而橋嘅兩旁亦都裝上層層嘅鐵絲網，以防再有人拋雜物阻塞吐露港公路。阿湯表示，即使大學或者政府點樣粉飾太平都好，都抹唔走當時衝突留下嚟嘅痕跡，因為呢啲痕跡已經成為中大人心目中嘅烙印。
即係會見到而家咁樣封曬啊，兩邊攔啊，咁其實係好多嗰陣時發生過好多嘢嘅痕跡咯。好多同學都會話行過嘅時候，跟住都會喺附近可能執到啲彈頭啊、橡膠子彈啊、催淚彈嘅彈殼啊，咁即係呢啲係抹唔走啊。去到嗰一役，先至會發現原來好多同學係打從心底裏係真係好熱愛呢一個地方，以至去到當呢一個地方係可能受到侵害嘅時候，係我哋係會好願意去守護呢個地方啦。
早於運動初期，中文大學被外界戲稱為暴大，亦即係暴徒大學嘅簡稱。訪問當日，阿湯正正穿上印有暴大嘅 T 恤。背面写上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的字句，似乎要无声控诉这一年来无论是中大人或者香港人所面对的不公。面对强权的打压，有人选择不理世事，亦都有人选择挺身反抗。阿汤说他没想过香港人会在过去一年如此团结。他提到理大围城事件里面，香港人无私团结的精神成为了在这场人道灾难当中的光辉。
咁好多香港人都想去救嗰一班學生啦，咁就自發就希望可以喺外圍嗰度去攻入去去拯救嗰一班學生。咁雖然最後係唔成功嘅，但係嗰一種空前嘅團結同埋嗰種大家嗰一種覺悟啊，嗰種勇氣係令人好印象深刻咯。即係好簡單就係好多人。在網上面啊，知道真係好大機會係暴動喎，甚至乎煽惑暴動喎，但係大家都會用盡自己嘅方法去呼籲啲人去救 Poly 嗰班手足。
反送中運動即將迎嚟1周年，被問到阿湯會點樣總結呢一年，佢話：香港人正經歷一個集體進化，讓抗爭陣營發展各種文化，令到香港人變得更堅定。大家一起建构出一个强大的共同体。
以往即是很记得2013、2014年的时候讲民族论，2014年的时候讲本土主义。那时候很多人讲香港民族，但大家都未必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都会开始都会在这里争拗究竟啊怎样去 define 香港民族这件事，香港人是不是一个民族，是不是一个这么 rigid 的共同体。但是经历了这一年之后，好多好多嘅畫面發展出好多好多嘅文，即係我哋抗爭陣營嘅一個文化啦。咁其實令到香港民族呢四隻字或者共同體呢三隻字係變得好可信咯。
有人話我哋正經歷最壞嘅時代，亦都有人話我哋正經歷最好嘅時代。未來香港政局或許會千變萬化，但香港人嘅初心永不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日瑶报道。
港府星期一宣布，委任大律师陈嘉欣为警委会主席，接替5月8日离任的胡鸿玉。 委员方面有11人获续任，但郭荣亨不在续任名单之列，而两年前同他同期获委的其余8人就获得续任。取代郭荣亨加入委员会的是同样具有法律背景的立法会建制派议员吴荣嘉。港府委任法定组织成员有所谓六六指引，即是一人不会同时获委超过6项公职，而出任同一公职不会超过6年。但郭荣亨只是出任警委会2年就被换掉，而同他同时不获续委的2名警委会成员司徒耀伟和孙永全已经获委约6年。另外，郭荣亨尚有2项公职在身，亦低于指引另一标准。前特首梁振英委任公职人员的时候被指用人为亲，敌我分明，泛民主派人士鲜有获得委任。林郑月娥2017年上任初期又委任少量泛民主派人士出任公职人员，现时郭荣亨不获续任，有学者分析北京以敌我思维看待民主派，预料将全面予以封杀。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明接受本台访问，他认为事件反映中央对香港的强硬路线不变，暗示在立法会选举可能会取消民主派的参选资格，希望透过阻留泛民在立法会选举获胜，落实对香港的控制，
对立法会的控制权，或者是拥有一个对财政预算的否决权呢，去落实他的控制，那个亦都似乎暗示就是可能会 DQ 添啦。咁所以我諗呢個係反映到一路對香港嗰個強硬路線係不變啫。
成明指民主派日後再委任公職嘅機會好微，
習近平一旦唔落台呢係越嚟越微嘅，到底北京個所謂強硬政策會走到幾盡，同埋會有幾持久嘅，但係短期嚟講係絕對令人悲觀囉。
民主黨議員尹兆堅認為港府此舉是對郭榮亨實施政治清算，破壞了港英年代時委任不同政見人士出任公職以求取政治平衡的機制。不過建制派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聲稱郭榮亨不獲續任和兩辦的批評無關，但又說郭榮亨攬炒內會的惡行已經令公眾質疑郭榮亨出任公職的誠信。郭榮亨發表聲明沒有評論為何不獲續任，只是表示对过去2年担任警委会委员感到非常荣幸，尤其感谢胡鸿玉带领委员会，并获秘书处提供充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朝早被问及郭荣亨不获续任是否同两办批评的事宜有关的时候，没有正面回应，只是重申法定机构的人员委任向来以用人为才为原则，至于六六指引并非硬性指标，过去亦有人员委任公职超出指引规定。香港现时约有370个咨询组织和法定机构，成员合共约5000人，由港府按不同部门建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加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少峰报道。
荷兰贸易暨投资办事处代表纪维德27号晚上7点在办事处脸书粉丝团发表短片，宣布办事处业务在过去几年扩展很多新领域，因此即日起将过去名称荷兰贸易暨投资办事处简化为荷兰在台办事处，省略贸易暨投资，并且话少一点多好多。
And that's why we have changed or maybe simplified.As of today, our office name into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and in Chinese,
荷兰在台办事处。
办事处随即拆除原有招牌，28号改挂新的荷兰在台办事处招牌。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荷兰贸易暨投资办事处代表纪维德周一上昼拜会外长吴超涉的时候，已经口头告知办事处将在晚上改名。
从这个名称当中当然反映出了台湾跟荷兰的一个友好的一个关系哦。那吴部长也对于荷兰他们先通知，也对于荷兰他们决定要这个改成这个荷兰驻台机构的新名称，我方表示欢迎。那这也当然显示了台湾跟荷兰关系的密切的一个友好，吴部长也期许双方能够在各领域的合作 跟对话能够持续的深化。
欧港安指纪维德除了当面告知办事处改名之外，特别选择在荷兰的国庆日，即是国王日，从荷兰空运了3999朵荷兰国花郁金香来台，向台湾第一线医护人员表达诚挚谢意，并加深台荷友谊。
那这个东西是不只是谢谢我国我国的政府，我国的人民肯定这个我们之前援赠的口罩给荷兰，也同时呢也是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政府跟人民大家一起核心齐力来对抗武汉肺炎的努力表示肯定啊。所以这方面我们也是非常谢谢荷兰方面这么贴心的特别从荷兰空运郁金香还有这个也是资政部长相关的这个这个青花瓷瓶哦。
台湾的外长吴超说，高度肯定荷兰办事处改名的作为，并称许这个是台湾和荷兰正向关系的发展，台湾未来将强化和荷兰各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亦期许台湾和荷兰关系能够更上一层楼。荷兰驻台湾机构27号改名为荷兰在台办事处之后，中国驻荷兰大使随即向荷兰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澄清，并敦促何方切实恪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认为，从荷兰在台办事处这个名称看得出是普遍国际上多数国家开始认同用台湾或者台北来称呼台湾这个国家。罗志正相信荷兰在这个时间将办事处改名，显然是要感谢台湾在今次口罩外交上对荷兰的帮助。环球时报28号报道，中国驻荷兰使馆表示严重关切，随即与荷兰外交部联系，要求荷方澄清并提出严正交涉。报道指中国驻荷兰使馆强调，台湾问题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中荷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荷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当地传媒报道，印度今个月向两间中国公司购入超过500,000支新冠病毒试剂。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星期一发声明指，由于部分省份反映从中国进口的新冠病毒抗体快速检测试剂盒测试出现问题，指该批试剂的品质欠佳。涉事的两间中国公司为广州万夫生物技术公司和珠海丽珠试剂股份公司生产的检测试剂盒。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对两间公司的产品进行了测试，评估结果差异很大，和公司承诺的优良表现不符，所以建议各邦停止使用这些试剂并退货。印度政府星期一表示，发现产品存有问题之后，已经聚焦向两家中国公司提供新冠肺炎病毒测试套件的订单。本台记者星期二向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传媒联络人洛基夏马查询，他证实事件涉及中国两间公司供应的产品，但实际上还有其他公司，具体详情要参照书面声明，并要求记者以电邮查询。
Not all Chinese. Actually, there was two companies.
不只是中国两间公司，还有其他地方的公司都有类似问题。记者都只是着重于中国公司，我不是合适的人选去回答这些问题，你可以向其他部门查询。夏马后来以电邮回复，但当中没有提及中国两间公司的产品是否有问题，或者是否有效。文中只是强调，诊断新冠肺炎的一贯方法是鼻咽及咽喉拭子方法去检测逆转录，最合酶链式反应，可以在早期检测到病毒。虽然很多国家买了快速抗体检测试剂盒作协助监测疫情之用，但快速抗体检测试剂盒不能够准确检测到病毒，亦都不能够取代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测试来诊断新冠肺炎。记者星期二致电广州万夫生物技术公司，一直未能打通，但广州万夫生物技术公司星期二发声明表示， 对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的决定感到惊讶和失望。又指公司的试剂是首批获得印度进口许可证的检测试剂之一，并且已经通过了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下属机构位于普纳的印度国家病毒研究所的验证和审批。强调公司坚持以产品质量为先，符合中国和出口国的质量标准，对此充满信心。记者又向另一间涉事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公司查询，职员说不清楚，但强调公司的试剂没问题。
这个事情我不是很清楚，而且我们的试剂是没有问题的，是通过国家检测的。
中国驻印度使馆发言人星期二回应事件，表示注意到涉事公司已经发表声明，强调所生产的试剂盒已经通过药监局审批，符合质量标准要求，亦通过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下属机构验证。发言人说，中国出口的医疗产品坚持质量优先，个别人士为中国产品打上劣质标签，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看问题，既不公正亦不负责任，希望印方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考虑中方的善意和诚意，及时与有关公司加强沟通，合理妥善解决。外界多次传出中国公司生产的新冠肺炎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有问题。捷克摩西州卫生官上个月底接受捷克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在中国公司采购的新冠肺炎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错误率高达 80%。 另有媒体报道，菲律宾卫生部官员亦对中国提供的新冠肺炎检测试剂准确度有所质疑。西班牙传媒指，西班牙在中国采购的一批新冠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结果不准确，试剂盒的精确度应超过 80%， 但这批试剂盒只是 30%。 面对这些质疑，中国驻当地大使馆都分别作出澄清，强调试剂盒质量没问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小峰报道。
继续下来的是今日评论。
虽然这一次由中国病毒全球大流行带来的大危机都还未结束，但我相信已经有不少人看到经历过这个危机的全世界会变得更加好，而不是更坏。尽管这个危机的未来发展都还是会有很大的曲折，甚至可能会发生难以想象的人道灾难。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判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次危机的烈度、深度以及持续时间之长，将会不可逆转地改变危机爆发之前人类的生活、生产和交往方式，迫使人类创造出一种更加关注普通人生命和健康，更加促进人类团结互助的全球化模式或者资本主义模式。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习近平和特朗普这两个政治强人没有延误控制疫情的时机，而是去被中国病毒的传播在中国和美国得到了及时控制，是这样的话，这个病毒就未必能够如此快地带来历史性的转折。也就是说，习近平其实是有机会阻止武汉肺炎的流行，而特朗普也都有机会去不让中国病毒走向全球大流行的。至少特朗普有机会去让中国病毒全球大流行的速度大大减慢，从而不至于对全球经济带来如此全面和持续的停摆。这样就意味着，尽管中国病毒的传染力和杀伤力都超强，但若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控制，这种病毒都还是不至于会令到整个世界的经济由过去几十年的路径上面完全脱轨，以至于不单止难以恢复，而且不得不大转向。习近平和特朗普都低估了中国病毒的传染力和死亡率，这样是导致他们延误时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公平地说，这个是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因为这个病毒的厉害程度确实是前所未有。正因为是这样，即使习近平和特朗普没有延误到时机，这个病毒的出现最终都将会迫使整个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重大调整。正如有人指出的这样，这一次肆虐全球的中国病毒 是一个伟大的均平者，也就是说不分人种、不分国界，更加不分贫富和贵贱，这一种病毒都会具有超强的传染力和杀伤力。因此人类要继续大规模的全球化合作，就必须要对现有的秩序和规则进行重大变革，令到它更加珍惜所有人的生命健康，更加注重所有人的生存环境。我不相信全球化会被这一次危机逆转，人类的互相依赖和互动只是会朝着更加紧密的方向发展。当然更加紧密合作的世界未必一定就意味着更加良好、更加公平的世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世界可以是更加腐败、更加浪费，也都是更加不公平的世界。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因为中国病毒迫使世界向好的全球化转变，就无需要追究习近平和特朗普延误时机的责任呢？当然并不是这样，因为实现人类合作模式的改善代价都非常不同。理论上如果习近平和特朗普没有延误时机，世界变好的代价或者就不至于如此之大，但是变革被拖延的代价未必就是更加少。今日我们追究习近平和特朗普延误时机的责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仲有权力，仲能够带来更加大的灾难，同时亦都有机会做好事。从最近中国和美国的事态来看，这两个政治强人继续增大中国病毒危害的可能性都很大。习近平不知悔改并不令人意外，但特朗普确实令到我有些失望。我认为特朗普有机会迫使习近平做更加多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的事情，因为美国特别是特朗普有很多牌可以来对迫使习近平就范，包括迫使他在私下里面做的重大让步。随着美国疫情好转而中国经济更加恶化，特朗普迫使习近平就范的机会应该是会越来越多，因为习近平的选择空间并不大。这个梁京的评论，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赵子豪。
根据澳洲金融评论的访问报道，中国的驻澳洲大使成敬业就早前澳洲政府要求就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原因进行独立调查的做法表示不满，指澳洲这种的行为危险，只是关键时刻表达怀疑、指控或者分化会破坏全球对抗病毒的疫情，更语带恐吓地说指澳洲与美国联手会造成长远后果，指中国的公众意见认为独立调查会令中国人抵制到澳洲旅游，杯葛澳洲产品包括牛肉、葡萄酒，而中国家长将会认为澳洲人不友善甚至是敌对，因此会怀疑是不是再派学生来澳洲读书。这样说，从这位中国大使的言论，正常人都会质疑究竟是什么原因会令到中国如此惧怕独立调查呢？中国常常挂在口边的是病毒的来源仍然是未知，说必须经过科学考证，不断否认病毒是来自武汉以及武汉的湿货市场。既然是未知来源，甚至中国曾经指控是境外输入，然后就指大家叫中国病毒或者武汉肺炎是歧视、是抹黑、是对中国不公平，那为什么中国偏偏不想水落石出去还中国一个公道呢？这种拒绝独立调查的所作所为，就有如中共以及港共在香港拒绝警察的独立调查一样，原因就是中国明知调查结果是必然对中国政府不利，粤语讲法是身有屎，因其身不正害怕进一步揭露真相。至于所谓的阻碍全球抗疫，中国不是说自己的疫情已经过了去吗？中国的工厂不是复了工了吗？中国确诊人数不是屡创新低了吗？为什么调查又会阻碍其他国家抗疫呢？当美国政府以至其他专家都质疑中国政府的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的时候，中国不是表达说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讲法吗？既然中国咁安全，目前病情数字又咁偏低，点解调查真相系会阻止中国抗疫呢？ 更可笑的是中国大使口中的中国公众意见，就指中国人民会杯葛澳洲地说。问题就来了，中国人民既然这么多人是患病，又死了这么多人，难道中国的人民不想知道疫情是怎样来的吗？既然中国如此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又咁支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点解唔俾进行独立调查，去还中国政府一个清白，以洗脱呢个中国病毒以及中国武汉肺炎嘅污名呢？点解澳洲想独立调查就会得罪中国人呢？点解中国人民会因而认为澳洲系不友善甚至系敌对呢？原来调查全球大流行的病毒真相，中国人民就会感到澳洲人憎恨中国。这种讲法为什么比起当年退出国联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更加下流？难道武汉的 P 科实验室在要从事有如当年日本皇军731实验室的勾当，因此不见得光吗？从这些的言论就是最好的测试，所谓中国人民究竟是真正的中国人民，定是完全由中共党所控制所操控，完全是没有是非黑白判断的人民。中国政府这种荒谬的言论，即说明中国在害怕真相的揭露，更令人质疑病毒的来源有什么不见得光之处，以及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不是比目前大家所质疑的更多。我是林记，多谢大家收听。
以下这个节目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一章《中心之国神传文化》。三千秋格局。大洪水后，尧、舜、禹三位圣王来世间成仙启后，规正天地四时运行秩序，平治水土，调和阴阳，铲除妖魔，开创人类生活环境，以至德而帝天下，以道德为核心，建立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共同完成了创建神州大舞台的过程。夏商两朝人神同在时期中，有很多神仙真人与人同处，传给人们各种文化技艺造就，规范人类道德及思想内涵。从西周至大秦，800年沧桑，500跌起，7雄增强。大秦始皇帝顺天时，得地利，扶人和，一统江山，建立中华第一个传统王朝。汉武帝开疆拓土，南征北战，大汉雄风直卷西域，对内规划制度，奠定汉文化几千年基础，对外打通西域，将中华文化带到整个欧亚大陆。此后直到清王朝2000年间的中国，一直承传秦汉制定的王朝体制和范式。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以旷世未有之睿智与神武，平群寇，定中原，一统天下，将中华5000年文明推至顶峰。大唐王朝君临天下，威震八方，其海纳百川之博大，恢宏自信之气度，无比辉煌，无比强盛，光耀古今。13世纪初，蒙元洪主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打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奠定欧洲格局，将华夏文明带到所经之处。此有欧洲其后数百年文艺复兴等，自西方世界文明突飞猛进。大元世祖忽必烈主导大元天朝，入主中原，百年历史大器。大元疆土之大，远超汉唐，并连接世界大舞台，铺垫世界整体格局。大明成祖、大清康熙等明君圣主怀德厚仁，经文伟武，使四夷奔赴，跨海远航，征服蒙俄，还与一统， 中华文化宏大辉煌，影响遍及全球。中华王朝的这些明君圣主开创历史，奠基铺路，扭转乾坤，使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带来辉煌。中国各朝各代都在神的呵护下，有序地奠基并完善着世人应有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四、有容乃大。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化都是建立在该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基础上，然而多数宗教中信徒皆称自己信仰的乃唯一真神，视其他信仰为异端。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绵延不绝，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战，其根本原因都是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而在中国，不同信仰的教堂、庙宇隔街相望，相安无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宗教战争，而且历史上进入中原的比如蒙古、满族，亦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教化，亦将他们文化中之精华融入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宇宙的神包含了佛、包含了道，亦包含了其他形式的神，因此亦不断在中国文化中奠定着佛道神的概念，以及如何修炼，同时奠定着人的道德伦理、各种普世的价值观，例如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各民族的文化中都记载，创世主末劫时一定会前来拯救所有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创世主选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在这里传最后救人的法，拯救所有民族、所有信仰的人，亦就容易理解了。一方面，这样的文化中铺垫了让生命来源、文化信仰各异的世人都能够理解最后救人天法之因素；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文化中传最后的天法，意为执着于各自不同宗教的人所接纳。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样有着巨大包容性、丰富博大的文化，亦一定是创世主自远古就系统安排好了的，一步步的积淀、发展并成全至今，为的是在末劫时拯救所有的世人。五、历劫不灭。中华传统文化在神佑护下，经历几千年不衰，一直盛传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洋文明及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优势，武力扣关，遂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后，中华大地变乱相承，西来幽灵借机入侵，中华文化横遭摧残，花果飘零，命悬一线。经共产党多年苦心经营，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各种暴力镇压，败坏宗教，废除信仰，加上党文化无神论的灌输教育，年轻一代早已经没了佛道神信仰，老一代人噤若寒蝉，被屠杀、镇压吓破了胆。传统建筑、古迹、寺庙、器物、文物等等被毁，神人关系被进一步切断。但是毁坏了儒释道等各宗教门派，不等于世人无法被神唤醒。神为人类奠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及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此时充分显示出来。文革以后，中国人几乎信仰全无，精神空虚，文化生活极其贫乏。但是当世人听到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水浒等名著广播的时候，却是一时间街道冷清，家家聚精会神，生怕漏了一集，连警察都不用执勤。正是几千年神传文化的积淀，重新唤起了世人心中的正念和久远的记忆。人们为什么如此敬佩三国所演之义呢？世人凡提及义字，马上想起三国时代所演的义，刘备、关羽、张飞三姓英雄结拜之义，让无数后人仰慕效仿。 其重义轻利，舍身存义之品行，是即愧借人口。诸葛亮辅助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忠臣皆慕，堪称千古第一贤相。魏武大帝曹操奏讲武策，耶论经传，运筹决胜，统一北方，青梅煮酒，识得刘备为英雄，却不成人之危，言必有信，释放关羽，以君臣之义赢得四海归心。三国百年所演的义，为整个华夏五千年传统文化规范世人之道德品行写下隆重的一笔。人们为乜嘢如此感动于杨六郎岳飞的忠呢？北宋六郎威震三关，杨门女将杀敌报国，荡气回肠。南宋岳飞身经百战，从无败绩，释符玉直捣黄龙，恢复江山之时，被奸臣秦桧所害，惨死风波亭。六郎岳飞事迹千古传唱，即使不识字的百姓，读不到史书，亦能够通过听书看戏，识得奸邪，敬佩忠臣，口耳相传，教育后人。中华五千年兴衰荣辱演绎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戏，一个个动人心弦的剧情，不仅使世人能识善恶，明是非，辨真伪，论忠奸，保持中华自古浩然正气，亦在世人思想中、精神上、意识内、血脉里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无论中共政权如何打压、欺骗，亦不能够扼杀人们心中一样来复的生机。结语：世上七十亿众生，并非人人都信宗教，并非人人都信神，创世主不想落下一个人，但世人却需要有起码的道德底线才配做人。这个亦正是世界上很多宗教的神为什么一再告诫人要守住道德底线，等待神的归来。人的道德下滑至崩溃边缘之日，即是灭顶之灾来临之时，而此时只有神才能够伸出其主宰天地的巨手，扭转乾坤，拯救好人出离最后的危难。神为人奠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基础，就是在为人铺就这条重生之路，是世人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够听懂神所开示的天机，从而得救的唯一方法。而破坏这条救人之路，就是在毁灭人类。共产党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处心积虑的灭绝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使人在道德崩溃的危难关头阻绝所有的出路。当世人失去了这样的文化，以及在这样的文化熏陶教化下而具有的道德品行，这样人将无法理解救人的神和神传的法，亦将失去最后得救的机缘。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这个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安排和目的。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